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到10:0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七大洲挑战，顾名思义就是让自己的足迹遍布七个大洲。在这个挑战当中，一般来说最难实现的估计是南极洲，那其次呢，对大部分人来说那就是非洲了。这是一片对我们来说非常神秘的土地，非洲位于亚洲的西南面，东平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大致分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南非。非洲的沙漠面积占到了全洲面积的1/3左右，为沙漠面积最大的洲。每年的7到8月更是非洲旅行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叶子忍不住想要引用赵忠祥老师的名句，夏天到了，万物复苏，天空显得格外的蓝，这是一个适合交配的季节。你猜到今天的主题了吗？是的，非洲7到8月的动物大迁徙绝对是许多人渴望实现的终极旅行梦想。在这个夏天，就有那么一群小伙伴，他们从西雅图出发，途经迪拜，跨越多个时区，最终来到了这样一片神奇自然、安详和谐的圣地，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它。今天他们就将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吧。首先从第一位开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莫阳。我在一家著名的社交网络公司做 engineer。我平时喜欢摄影，喜欢旅行，所以这次我去了非洲。
那我们的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默默，然后我在西雅图待了3年，然后近期比较喜欢看纪录片，然后比较喜欢玩 Switch。
好，我们的下一位小美女。
大家好，我叫 Melody。 我也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码农，来美国8年了，走过了很多美国的城市，想去一些别的大洲看一下不同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徐静，我是也是西雅图某大型电子商务公司工作，然后平常的兴趣可能是打篮球和看书吧，这次有幸和几位小伙伴一起去了非洲。
对，还有一位今天未能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是他们一起去玩的小伙伴，叫做文龙，我相信此刻可能他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这样五位非常有趣，对技术有热爱的小伙伴能在非洲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真是非常的令人感到期待。那么其实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去非洲呢？
首先是因为我先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要征服七大洲嘛，当然南极洲也在 to do list 上，但是先去了非洲。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热爱动物，然后我就想说去这个看一下动物大迁徙，然后非洲也比较神秘，所以想至少踏上一次非洲这块土地。
所以各位都是第一次去非洲吗？
是的。
那去之前对非洲这个大洲有什么样的主观印象，可以这样说，莫阳先来跟我们聊聊吗？
我对非洲的了解之前就是在想那里很热，因为它非常靠近赤道，还有就是有很多神奇的动物，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疾病。
好的，那 Melody 是什么样一个想法呢？
非洲就是刚说到去非洲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说那边是不是特别的热，但其实我在那边冷死了
所以7、8月份去其实跟我们想象中还不太一样。
对，7、8月份是非洲的冬天，他们大概也就个10几度吧，但是他们夏天也不会特别热，一般不会超过摄氏30来度，但是就是那样的非洲和我原来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那徐静想象中的非洲跟实际去的差不多吗？
对，说到这个，我倒是想到我为什么要去非洲的一个原因，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之前肯定是默默那个牵的线，他那个查的各种行程，做的各些安排。我觉得平常大家，也挺忙的，就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他叫我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然后同时也突然给我，就是提醒了我一个相当于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吧。可能以前我就小时候看过一套书，这可能年龄暴露题啊。那书的名字叫《哈尔罗杰历险记》，是一个美国的博物学家写的，然后他有中译本，那个翻译的非常好。然后我小时候读这套书就觉得对，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一些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就感觉非常的向往。然后它里面有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非洲的，因为可能非洲就是自然奇观什么那个维持的还比较好。
对，
然后这书后来小时候非常着迷，但是看完了也就忘了，直到来了美国很多年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我突然又想到还有这么一回事儿，然后就相当于是想实现一下童年没有实现的这个梦想。
对，每个人可能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正是对这片土地的好奇和对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所以说把大家聚集在了一起。那么去非洲之前，因为跟去其他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去亚洲或者欧洲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它的比如说它的签证如何办理，或者说行前，刚才我们的牧羊提到了，哎，知道有很多疾病，那是不是需要打疫苗，这都是很多需要提前行前做准备的事情。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问题，去这个非洲需要办理签证吗？
非洲的签证其实非常的方便，只要去它的官网48到72小时它就会批下签证，之后还有一些旅行的一些代理公司它会帮你办理，它可能会稍微快一些，之后费用高一些，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那你们是自己办理的吗？
对，我们都是自己办理的。
你刚才说到48到72小时应该是不用自己护照寄过去，是一个电子签吗？
对，它是电子签，它会给你发一封那个邮件，里面有它的签证，到时候打印下来给海关看就可以了。
啊，那听起来是非常的方便，不需要有额外特别多的做攻略。
对，只要附上附件上有自己的行程，大致的行程安排和来回的机票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这个去非洲之前需要打疫苗吗？
是的，我大概搜索了一下哈，然后当时的医生告诉我说，我们要打黄热病疫苗、伤寒、肝炎、脑膜炎，这四种是需要打疫苗的，还有是疟疾是没办法打疫苗，就只能到非洲前几天开始吃药，直到离开非洲的时候药也不能停。
所以刚才牧羊是提到了五种病。
对。
所以这五种都是必须要求的吗？
只有黄热病是强烈推荐的，最好是要打。其他的四种，医生说不是必须，但最好也要打上。
那在西雅图本地的这些医院是都可以打，对吗？
对。
那听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好了，讲完这个行前的签证办理之后，我们肯定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机票的预订。刚才这个徐静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从默默开始的，默默做了很多的攻略，我相信这个机票也在你的攻略之中，对吗？
机票其实是我和另外一位小伙伴，就是今天没有来的那位，就主要是他订的，然后我就可能帮他参谋一下。因为从西雅图去这个内罗毕其实只能在迪拜转机，
只能在迪拜转机，只有这一条线路。
对，所以
那大概飞行时间总长是多少？
总长不太好计算，但因为我们在迪拜有停留。
你们从这里飞到迪拜大概是多长时间？
从这里到迪拜是
14个小时，然后从迪拜到内罗毕
大约是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你刚才也提到你们在迪拜进行了简单的停留，所以你们是在迪拜玩了两天吗？
对，因为我们意识到就是必须在迪拜转机这件事以后，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没有去过迪拜，然后所以就是想在迪拜待个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那像迪拜这样的过境的话，需要过境的签证吗？
没有，现在如果是中国护照的话，迪拜是免签的。
迪拜直接免签。那你们在迪拜大概停留了多长时间？
我们停留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那他两天时间有去比如说著名的景点打打卡之类的吗？对迪拜这个国家感觉怎么样？
对，我们其实就是想了解那种就是阿拉伯文化什么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景点可能没有去，比如迪拜塔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去了他们的老城区，然后去参观了一下就是他们的集市什么的，然后还去了一下沙漠。对，因为他们有一些那种就是在就是沙漠上开摩托车那种活动还是
听起来这两天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包含了非常多充实的内容。
对，就打卡了一些著名景点，比如说帆船酒店
啊。帆船酒店是的。
对，而且迪拜也是前英联邦的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肯尼亚比较类似，给我们的旅行也有一种预热的作用。
嗯，
从迪拜到肯尼亚感受到了从奢入俭难。
其实迪拜是在去肯尼亚之前最后的一个可以买一些自己平时没有买到的东西，比如说照相机的配件之类的，所以如果你去的时候
行前采购，对吧？
对对，
最后的行前采购。其实如果从西雅图到这个非洲一定要经过迪拜的话，朋友们没有去过，其实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
对，
那么还有在行前要准备一些东西，像是这个货币大概是什么样的
货币？
你们是在西雅图兑换好的吗？
没有，但是我们在西雅图取了现金，然后其中一个原因是旅行社在网上收了一部分押金，但是其余的就是他就是建议我们最好用现金，因为就是各种手续费，因为他们可以手续费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给旅行社的费用就是主要用现金给的。还有另外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还是现金流通比较多。
哦，你们是取的美金的现金到当地兑换，还是美金可以在那边流通？
美金在当地是可以用的，但是可能你会亏一些，然后也可以在当地换先令，就是在机场或者。
那这个肯尼亚先令跟美金的一个比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一美金大约是
100，
不到一点一百，
不到一百。哦，那你们取了这个美金转换成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手头很有钱的感觉？
对，就是当时管钱的小伙伴就是感觉他就是
财主。
那当地的酒店都可以换，
当地的酒店都可以进行
换，太担心一次性如果换的不够的话，后面的路上都可以换。
嗯，刚才这个徐静也提到了，其实肯尼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那他们也是右舵开车吗？
是有
多开车，然后也是一个有小费的国家。
对
对，
而且给小费的时候，我们曾经用100肯尼亚先令和1美元，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接受这种。
嗯，好的。在行前我们正式来讲这个旅程之前，叶子还想提一提，比如说要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药品，因为刚才 Maddy 提到了一直以为很热，结果发现去了还是挺冷的，所以在衣物准备这块有什么小心得吗？
对，它白天可能会要到个25-26度以上，之后晚上的话是15度以下，最好里面穿短袖，这样白天不会太热，外面有一些比较厚的衣服可以披着。特别是像我们有早上4点起来去撑热气球，那时候就会特别的热，还有一些带上一些防虫的喷雾啊，这样会比较安全。
所以在7-8月份是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大家需要把两用的衣物全部都带齐了。
嗯，
好。我刚才这个默默在节目里面提到说跟旅行社有一些交流，所以说如果对非洲旅行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一定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 safari，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就让默默好好来跟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 safari。
safari 就是一种，因为非洲它有比较原生态这种草原，然后所以他们的这种模式就是说有一个司机，然后司机兼导游，然后他会开这种一般都是这种4x4的这种就是越野车，就是说他可以在草原上开那种，就是不太就障碍不太大，然后通常就是一个一周或者到2周什么的，看你个人的安排，然后会带着你们这个小分队，然后就在草原上就看看动物，比如说就是看到了什么动物就停下来会 就是
你让你拍拍照，然后给你讲解一下，
讲解一下。
那你们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 safari 猎游的项目呢？
嗯，这个项目我其实是在看旅行社之前，然后做了一些功课，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些是靠积累下来的，就是说以前标过，在 Google Maps 上标过小行星，然后就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安博塞里有大象或者什么的，之前就标过小行星，然后看过一些图片或者什么，觉得自己可能会感兴趣，然后之后再跟旅行社沟通说自己想去这些地方。
哦，旅行社是根据你们的需求来来个性化定制这个服务的，对吗？
对对，当然他就是也会就是给你推荐，
也会给你推荐，
这样。
哦，就是两者相结合，这样子每个人的这个旅程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那大概在费用方面的话是大概一个什么价位呢？
我们因为去了可能基本上要两周了吧，
两周十四天左右，
十一天左右吧，
十一天左右。
然后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中间还就是从北往南坐了一次飞机，可能我们就稍微偏高一些，然后也忘记我们每个人是3350。
3350，但是不包含你们从西雅图去这个内罗毕的这个机票。
对，不包含机票，但是包含就是所有的司机导游，然后还有就是吃，就是饮食酒店。
那不包括司机的小费？
对，不包括司机的小
费，小费肯定是要另外给。
对，但是去一个这样神秘的国度，可能这样的价格还是能在大家的一个接受范围之内。嗯，其实在正式讲我们这个旅程之前，叶子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行前我也做了一些攻略。这个其实坦桑尼亚跟这个肯尼亚都是这个非洲旅行非常流行的目的地。那这一回五位的这个行程一般是聚集在肯尼亚地区，你们是怎么取舍这个肯尼亚跟坦桑尼亚的？
其实去坦桑尼亚有很多的旅行社，比如说大部分旅行社其实也都是肯尼亚的旅行社，就是其实是肯尼亚的旅游业会比坦桑尼亚要发达一些，
更发达一些。
但是可能同时相应的坦桑尼亚因为由于就是大家去的比较少，并且就是那边的草原可能更大一些，
会更大一些，
所以其实那边可能你会看到更多的动物。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肯尼亚其实已经够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去坦桑尼亚，可能你就需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说到那边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比如说车抛锚啊，这种各种各样问题可能会比肯尼亚要多一些。
而且非洲应该是一个去了会再去的地方，不急，下次可以再去坦桑尼亚逛一逛。
对 对, 对，可能作为我们小分队，可能作为我个人来讲，就是应该之后还会去。
一个深深爱上之后还会再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快靠近我们的整点报时了，所以在一会儿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非洲小分队带我们从他们的第一天走进他们的第十一天，好好聊一聊这些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 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The Worl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在晚间10:02，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聊的是神秘大陆非洲，刚才我们靠谱的非洲小团队已经给我们做了许多的行前介绍，那么现在我们迫不及待的要进入真正的旅行了。那我们的第一站是非洲的内罗毕，那就从莫阳开始谈一谈对非洲的第一印象吧。
到了内罗毕机场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个城市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要繁华一些，
要繁华很多。
对，它的机场虽然不是像非常一种非常豪华的机场，但是我觉得它的周围的
基础设施都有，
对，周围的设施，周围商店和街机的区域都还可以。然后我们在那里也办了一些电话卡什么的。在机场也有些货币兑换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至少从机场方面，从机场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内罗毕机场还是很不错。
这刚好也跟默默刚才说的这个肯尼亚的旅游业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对吗？
对对。然后我的印象其实跟我来之前的想象没有特别大差别，可能也是因为
攻略做得非常的完备。
对，可能我之前就是看了一些资料什么的。
好的，那 Melody 觉得怎么样？
内罗毕因为过于相信了团长的一个就是准备，所以没有去做太多的查询，就我印象应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没有太多的惊讶。
没有太多的惊讶。徐静呢？
那可能给我的感觉稍微惊讶多一点，因为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可能是这个小团队里边功课做的最少的人。
所以旅行处处对你来说都是惊喜。
对，就是因为有一帮比较靠谱的那个领导者，所以我就跟着。然后之前我可能也不太清楚内罗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第二点可能就跟 Melody 说的，就是由奢入俭那个难一些。从迪拜到内罗毕的话，确实这个落差还是有一些。所以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惊喜吧。
对，但是内罗毕其实是一个非常西化并且英文应该是比较普及的，我相信四位包括这个未能来上节目的这个文龙，感觉应该语言沟通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对，那边的就是群众的英文也非常好，因为原来是个英国殖民地，我们在那边吃到了肯德基。
吃到了肯德基。不错。好，在美国美国境外的地方吃到肯德基，不知道感受是什么样的，跟这边的味道相近吗？
其实我觉得跟中国的肯德基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跟中国的肯德基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说明比美国的好吃一些。
对。
好的，那那这个小分队一直往从内罗毕出来之后，第一站是去了哪里呢？
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这是你们到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那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其实去非洲主要是看动物的嘛。那在这个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你们见到了什么你们期盼已久的动物了？
长颈鹿。
长颈鹿。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的吗？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最著名的是大象，然后最著名的一个景象是大象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然后走过的那个景象。
所以这个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是离这个乞力马扎罗山非常靠近吗？
对，
对，它在那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界线上，然后乞力马扎罗山 作为非洲最高峰，它是在坦桑尼亚境内，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边界。对
对，那除了这个大象还有长颈鹿之外，你们还看到了什么动物？
斑马，
还有斑马，
羚羊。
然后
作为我们在草原上的第一站，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动物都是非常的
惊
喜，
很惊喜。
其实好像大部分的动物都见到了，
大部分动物都在那里
见到，
见到
可能是不同的种类，但是它们的亚种我们都有见到。
那既然这是一个 Safari 猎游的项目，那应该叶子想象当中是不是就是这个导游带着你们开着这个四驱车就驰骋在这个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这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国家公园吗？
对，我们会开在沿着国家公园里面的小路开到很远很远，然后导游兼司机会负责在路边寻找各种动物。对，他的眼睛很尖，就当我们什么都没看见的时候，他会指着一片草地说：“哎，看那里，看那里。”然后我们一直在看，哎，那里有什么？最后终于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羚羊。
哦，你们会非常非常靠近那些动物吗？
看它会不会离我们的道路比较近。如果它很靠近一些道路的话，我们会去开过去看一下。
哦，所以真的是跟大自然非常非常亲密的一次接触。
对，
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不仅是被那些动物所惊讶，而且被就是导游的眼力所惊讶。我们觉得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导游就说一定有，然后他指给我们看，我看了半天，最后终于看出来，哦，那是一头，比如说羚羊或者是什么样的。
对，而且他都是用肉眼看，我们是用望远镜和
长焦相机。对，我们望远镜找了半天，最后才找到，也是说明人就是他也是术业有专攻，他的这个专业能力挺
非常的强。对，他可能长期在那里生活，已经非常熟知哪一些动物会出没在哪一些地方，在什么时间段出没，然后。而且练就了一双鹰眼。那么刚才其实大家已经提到了这个乞力马扎罗，在节目前也有这个嘉宾跟叶子提到了，在乞力马扎罗看到的星空跟银河是这一辈子难忘的一个情景。那就请小伙伴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到了什么样令人震撼的星空吧。
是在国家公园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吃完饭之后，打算今天晚上去出去，在酒店都熄灯之后，去外面看一下星空，看一下银河什么的。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差不多是12点之后，在一过12点，当时路边所有的灯都会灭掉。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片非常广袤的银河，
而是毫无遮挡。
对。
而且是跟这个草原，是有草，是在草原，
其实看不到草原，因为是因为那个酒店当时12点熄灯，然后熄完灯之后，我们就是想过去看一下星空，当时就是应该是陆地上是没有光，没有任何光，
没有任何光线，
也远离光污染的地方，
远离光污染的地方，
对，然后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到银河。
而且应该如果在如此广袤的地方，你应该会有一种银河把你包裹起来的那种感觉，是吗？
对，就是
一望无
际，从你头顶穿过。
对，感觉是不是离天空非常非常的近？会有这样的感受吗？但是一定是感受非常非常的震撼。
对对，还是比较震撼的。
对，等到大概一两点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影子了。
然后就是乞力马扎罗山，然后上面然后一个银河，
一个银河。对，听起来就是一幅像画一样的美景。那么希望如果以后听众朋友们去非洲的话，一定记得去乞力马扎罗看一个星空跟银河，那将是一生难忘的一个情景。
对，比较推荐情侣去，
比较推荐情侣去。
对，
好的。那么离开这个乞力马扎罗这一片之后，你们的下一站是去了哪里呢？
然后我们就乞力马扎罗山是在肯尼亚的东南方，然后所以我们就北上了，北上到一个地方叫田水。对，
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吗？
对，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公园，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水源然后比较甜，因此就被叫做田水。
哦，它甜是那个甜度的甜。
对
哦，甜水听起来是一个很美的名字。那这个国家公园跟我们前一个这个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有什么区别？一个是这个水源比较甜，那能看到的，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园国家公园的话，它能看到的动物跟其他地方是否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有那个犀牛啊？
其实我们看到了犀牛。
对，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那唯一一只公的北方白犀牛刚刚去世。
嗯，
苏丹。
苏丹。
对，
它的名字叫
苏丹。
苏丹
就是最后一只北方白犀牛。
白犀牛、
就是、
这个品种好稀少，听上去
就是相当于灭绝了。
哦，已经
犀牛下边的一个亚种，然后好像世界上现在本来只剩三头，一头那个公的还有两头母的，那么这头公的去世之后现在就只剩两头母的，相当于宣告了这个物种就已经灭绝了。
哎，那这两头母的现在位于何方？
就还在那个国家公园。
还在国家公园。那你们有看到它们吗？
看到了，我们
看
到了，有，对，然后他们就在一个网里面，然后就被保护起来，然后就是。
那这个白犀牛是真的是浑身洁白吗？从它的名字这么讲，
就像是灰色的，
像是灰色的。
我觉得它是相对于另外一种黑犀牛
来
说，比较而言它比较白，
较白。
嗯，
那除了这个犀牛之外，还有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动物跟之前的这个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有所不一样的？
看到了狮子。
看到了狮子，
对，然后主要北边可能有一些动物会比较不一样，比如说长颈鹿，它是有那种就是身上的纹路跟南边的长颈鹿的纹路不一样，然后北边的那个身上是网格。
哦，像你们刚才提到这个甜水野生动物国家公园跟这个安博塞利，大概车程相距多少？哦，有八个小时哦，其实还差得挺远的，所以说物种上面也会有所不一样。刚才在节目之前，这个牧羊也给我看了一下你们拍的照片，确实这个长颈鹿感觉跟我目前为止看到的长颈鹿确实是不太一样，整个看起来会更美一些，然后纹路会更多一些，看起来会更挺拔一些。
对，它的花纹好像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长颈鹿是有一条一条的，然后有一些长颈鹿身上的花纹是像斑点一样。
那你们有跟长颈鹿有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吗？
嗯，在之后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小点公园，在那里可以很比较接近的
接触。
我这些动物毕竟还是野性比较多，它们可能就比较警醒，你不太可能离它们特别近。
不太可能离特别近。
要是离得近了，它们可能就走远了。
哦，所以你们可能一般通过这个望远镜还有你们的长焦镜头来进行一些记录。
对，但是肉眼完全是非常清楚的能看到的。
哦，因为它们体积非常非常庞大。
对
吗？好的，那么其实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对这些，因为刚才看到了很多照片嘛，对这些比如说在奔跑的或者说在走动的这些动物进行拍照，想拍出一个比较好的照片，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小诀窍？
嗯，如果用单反相机拍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因为如果是在白天的拍的话，因为光照条件比较好，所以基本上怎么拍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比较说晚一些的时候，你就需要很大的光圈，把光圈尽量开大一些，
而且是不是要调到一个运动模式或者说其他的模式才能抓比如说狮子奔跑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对，如果你的相机有连拍的话，可以用连拍模式。然后
比较推荐400以上的镜头。
比较推荐400以上的镜头。
对。
好的，我们在15分的时候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非洲行程吧。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 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晚间10:17，我们今天聊的是非洲之旅。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嘉宾们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个国家公园了，像是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还有能看到乞力马扎罗山，还有这个甜水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听上去都是非常的有趣。刚才莫阳在节目里面提到，白天去拍照的话光源会比较好，听起来好像你们晚上也去拍了个照片，不知道这个晚间你们有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去看动物呢？
在甜水野生国家公园，它宾馆会提供一个夜间的猎行的一个项目，我们是可以自费参与的。之后我们一直好奇动物白天在吃草，那它们晚上在干什么呢？
实际上他们在干什么呢？
实际上他们也在吃草。
也在吃草。
对，之后晚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腐蚀性动物比较容易出来，之后进行一些捕猎啊这样的，但是还是更多情况下是更多的一些动物会大型的聚集在一块吃草。之后晚上出去非常非常的冷，我们都冻坏了。
那你们晚上大概看到了哪些动物在吃草？
晚上其实跟白天一样，他们那些动物还是在他们白天待的地方，像有斑马、大象，之后有羚羊、角马、犀牛都有。
对，所以对动物如果晚上在干什么比较好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报一个晚上这样的兔，去看看他们晚上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跟我们 Melody 讲的一样，还是在吃草呢？那离开了这个甜水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下一站就去了桑布鲁国家公园。
桑布鲁国家公园，从这个名字确实没听出来跟什么有关，能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公园吗？
桑布鲁国家公园其实之前，因为我在网上做攻略的时候，大家都说给他们惊喜很多，
给他们惊喜很多。
对，后来我们确实发现比较惊喜也很多，是因为就是可能跟网上说的不太一样。
可能跟网上说的不太一样。
我们在桑布鲁见到了好多的虫子。
好多的虫子。
对，
在哪儿见到了虫子呢？
对，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可能在那个就是非常靠，就是非常深，在草原非常深入的地方，然后我们的酒店里面超多的虫子，
就各种各样的虫子嘛。
对，就是而且就是那个因为门还有窗可能都有一些缝隙什么的，就会有很大的那种黑色的蚂蚱不停地往里蹦，他们打都打不完。
给你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个住宿。
对，我们一开始有点惊喜，后来发现比较
惊
吓。
对，比较惊吓。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说你们带的一些随身的，比如说刚才玛丽讲到了要带一些随身的杀虫剂什么之类，对这种有用吗？还是他们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
酒店会就是给你这个。
酒店都会给了。
对，你如果跟酒店要的话他会给你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可能问题在于就是他会不停地往里走，你不知道堵不完，
感觉是好几个晚上跟这个虫子大作战，对吗？
其实如果怕虫子的话，可以在到达酒店房间 check in 之后，可以用一些毛巾或者是纸巾把门缝给塞住。然后也有一些办法是塞住之后还可以在那些塞住的东西上喷一些酒店提供的杀虫剂之类的。
好，刚才默默提到了说这个桑布鲁国家公园是有所惊喜的，除了这个酒店的惊喜之外，有没有什么真正的惊喜？
我们第一次看到鳄鱼应该是在桑布鲁。
桑布鲁是有鳄鱼的。
对对，它有河的地方一般应该都会有鳄鱼，然后我们看到那只鳄鱼在趴在那里，趴在一棵树后面，不知道干什么，可能在睡觉吧。
这鳄鱼是只在这个国家公园看到了，对吗？
在后面
看，但在这个桑布鲁是第一次看到。 那么有没有在这个桑布鲁国家公园参加一些除了看动物之外其他的一些行程？
好像没有，因为可能当时我们比较多的精力都耗费在了虫上。
哦，好，那离开这个桑布鲁国家公园之后，你们是奔赴了你们下一个国家公园吗？
对，
因为感觉这像是一连串的国家公园之旅。
对，
那这个下一个国家公园的名字是叫
马赛马拉大草原，就是可能比较就是
这个算是比较著名的景点了。
如雷贯耳这个名字可能会对于有些小伙伴做过攻略的。
对，像我这种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个名字也算是比较熟悉了。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应该是你们此次看动物大迁徙最佳的一个地点吗？
对，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是期望是能在马赛马拉看到迁徙的。
听到期望这两个字我觉得后面要加一个但是了。
对，但是没有看到。
嗯，为什么会没有看到？
对，
因为你们此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去看动物大迁徙的。
因为今年可能因为雨季的一些问题，然后就他们还没有到达想要往北迁的那个季节，可能要到八月份他们才会开始迁。
你们是七月初去的对吗？七月中旬去的。
哦，
那个时间点还没有。你们是七月三号出发。
对对，那七月上旬到中旬。
对，上旬到中旬，所以说今年是整一个这个动物大迁徙的时间往后延了。
对，对，就往年的情况的话，就是七月中可能就应该能看到迁徙开始了。
哎，那你们提前在跟这个旅行社做沟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给你们一些简单的预测？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去一趟非洲可能就是为了看这个动物大迁徙，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内心会可能有所遗憾。那么就像我们去阿拉斯加旅游会有人预测这个极光对吧？
对。
那去这个非洲大草原看动物大迁徙有没有人做这样一个时间表的预测呢？
嗯，
应该很难预测吧。
很难预测，
因为动物迁徙要决定坦桑尼亚的草什么时候被吃光，嗯，去游下雨的情况来决定，所以就比较难预测。
而且一般那个旅行社的预订要在每年的一到二月左右就要全部预订完，不然的话就你会订不到宾馆。但是雨季的话会到六月份你才知道是今年会不会下雨。
所以你们是提前半年订的行程。
对，半年左右
必须要。
这个非洲旅游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紧俏。
但是也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选在七月底八月初，
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时间，
可能会相对比较保险。
这可能是不是旺季？
对，但是也是最旺的。
最旺的季节，而且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还是整一个费用其实都会有所增加。
对，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建议可能比半年更早一些准备。
虽然在马赛马拉我们各位可能没有看到自己想看到动物大迁徙，但没事，下次还再去。但除了这个动物大迁徙之外，在马赛马拉有没有参加别的比较有趣的活动呢？
嗯，我们去参加了一下也是世界著名的热气球。
然后在这个大草原上面也有热气球。
对，嗯，是这样的，在肯尼亚的热气球跟其他的地方比的话可能主要在于景观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去的热气球是随着大概是早上四点钟出发，随着日出的进行，我们也同时升上天空，然后会在天上飞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虽然不会飞得很高，所以我们可以拍一些地面上的动物之类的。从天空中看地上的动物就觉得还跟平时在车上看还是很不一样。
你们会升到很高的地方吗？
不会很高，因为太高的话可能会
就看不太清楚地下的动物了。
对， 对，
这个是需要很早起来，因为刚刚 Melly 在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好像是早上起来看热气球感觉非常的炎热吗？
非常冷。
非常冷，非常冷，昼夜温差非常冷，
因为太阳还没有那个升起来。
你们是早上大概四五点钟就需要出发？
对，四点钟就需要去和司机集合，然后把我们送到很远的热气球的升空地点。
对，这个热气球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活动，因为平常在猎游的时候都是走这个就是开车进去，那你开车的时候就要受制于这种路线，你如果没有路的话你很难就把车开进去，除非你这个司机非常的胆大。但是 热气球呢，相当于你从高走的话，你就不用受这个限制，它也不会飞得很高，所以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可以就是看到一些平常沿着路看不到的躲在深处的动物，
就换一个角度看风景，
对，
心境和感受也大有不同。
对，
那除了这个热气球之旅，其实热气球之旅里面，我在节目之前听到几位讲到了，对这个热气球的飞行员其实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热气球的飞行员是一个40多岁的大妈，但是她跟我们我们穿热气球之后，我们有一块吃早饭，她跟我们讲述了她自己踏上飞行员这一个经历。之后她是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她是澳大利亚人，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去进行了一场旅行，她到了一个宾馆，宾馆当地让他们去推荐热气球的一个就是卖票，但他就说那我没有撑过热气球，我怎么能去卖热气球的票呢？之后他就撑住了他第一次热气球，且他深深的爱上了热气球，他就决定去学如何开热气球，成为了飞行员，并且嫁给了他的第一个教练。之后和他的教练两个人一块儿在20年前踏上了肯尼亚这个没有任何通信设施的大陆，直到这20年来，他们经历了一个只有靠信件才能收到家里人消息的那个年代，到现在手机的一个网络时代。
哦，原来这是一个浪漫跟梦想并存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很多时候你突然间在某一个瞬间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并用这一生来完成，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难怪我们的嘉宾能被其打动。那么除了这个热气球之旅之外，想问问你们这一行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还蛮有趣但是同时可能也蛮糟心的故事。因为刚才默默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如果去坦桑尼亚的话，其实会遇到更多，比如说车可能会有抛锚的事情或者其他的故事。那你们呢？你们是不是一路都特别平顺？有没有遇上什么小插曲？
小插曲可能是有，我可能想先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两个司机，我在途中遇到两个司机。
两个司机，为什么是两个司机呢？
对，因为我们中间坐过一次小飞机，那么从第一个星期是第一个导游带着我们到处开，然后坐过这个飞机之后就得换一个导游，在肯尼亚南部，因为那个之前的导游不可能跟我们飞过去。
嗯哼。
然后第一个导游他是来内罗毕接我们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哥们儿气宇不凡，然后他的谈吐，首先他的用词，他的英语都非常的文质彬彬，然后他谈吐的那些话题也都非常深刻，涉及政治、军事、教育
各个
方
面。
所以后来我们跟他谈了，才发现他是一个之前是做这个中学的地理老师，后来他觉得坐办公室不适合他，他就辞职，然后来做这份导游的工作，因为他觉得室外活动更适合他。然后这个哥们儿他的偶像是马云，然后他还跟我们安利了很多关于阿里巴巴创业时期的故事，他从马云的故事当中汲取了力量，他现在可能也在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的项目。
他对这个中国的发展非常的了解，
他对中国的发展也非常的了解，对于肯尼亚的历史，对西方的这些东西都非常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肯尼亚由他来作为一个开始是非常合适的。那么也因为我们跟他特别聊得来，所以我们换了这个司机之后，到了第二个司机，我们一开始还有一些不太适应，因为这个司机呢感觉十分的接地气，他的英语可能也没有第一个司机那么上台面，然后他可能也有点平时有些我行我素，因为像比如肯尼亚有一个规定是你在开车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硬件制动的这么一个减速器，你不能开车超过80公里每小时。但是这个第二个司机他车上就并没有这个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他很理直气壮的说，因为我比较无法无天，所以我把它拆了。但是这个司机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第一个司机带我们看了非洲五霸，所谓非洲五霸当中最难找的一个豹子，没有帮我们找到。然后我们是在第二个司机无法无天的带领下，强行的穿过了 一片没有路的地方，最终停在了离豹子很近的地方，才找到了这只豹子。
所以你们这非洲五霸的这个狩猎之旅是全看齐了？
对，全看齐了，但是就其他的都看过很多遍，只有豹子他行踪无定，最后只看了这一次，而且是在这个司机的帮助下看到的。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不是特别值得提倡，因为这个司机最后还被当地的执法部门盯上了，就因为他帮我们看了这次豹子，最后可能被人开了 ticket。
但是给你们的旅行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吗？对，一个文化人，一个社会人，两个人给你们的感受截然不同，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差异，能让你们这次的旅行显得更丰富多彩，而且能让你们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吧。
没错，没错。
那这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司机的故事，那么我知道你们跟车有一个小故事，让 Melody 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当时我们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第一任司机非常有自信，因为他从事这一行已经有十多年了，所以任何泥泞的路他都愿意去尝试。直到有一个比较湿润的土地，他一个转弯之后车就陷了进去。之后因为那边很多路都是单行的，所以如果我们陷在那的话，很多别的车也并不能通过。之后小伙伴和别的车上的很多游客和司机都下来帮我们一块推车。当天白天非常特别，天气非常热，太阳也一直晒着。最后有十来个人，大家尝试了快一个小时，加上小伙伴们的帮助，最后把车推出了那一片泥泞沼泽。
所以在这个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都是大家不能够想象到的，包括你报了旅行团，其实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特别在非洲这样的国家，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并且在关键时刻大家需要齐心协力，一起克服一些困难。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精彩的小故事的发生，才能让我们的五个人的小团体更加的凝聚在一起，之后回忆起来也是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很多感动的故事。那么今天在晚间10:33，我们已经快靠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想在节目结尾的时候，请各位跟我们简单聊聊自己对非洲的一个整体印象，会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吗？什么时间去比较合适呢？还有什么是你们此行当中觉得最值得回忆的景点？我们从牧羊开始吧。
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旅行，去看看当地的风景。然后之前我从中国来，所以我去了亚洲的很多地方，然后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走遍了可以说是很多个州。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能够去非洲看看完全不同的一个大洲的那边的气候，那边的动物，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的。此外我个人比较喜欢拍照，所以在这次在非洲拍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动物，还有一些自然景象，像是星空啊、山脉之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跟我的兴趣一样的话，我觉得还是非洲还是很值得一去的，
而且是下次可能还会再去的地方。
对，
那我们的团长默默呢？
就是我可能就是对以后要想去去非洲旅行的小伙伴有一个建议，就是假如说你要是去一周或者就时间没有我们这么长的话，还是建议不要去像马赛马拉和安博塞里这样的地方，然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多的动物，然后项目也比较多。对，然后如果要是想多去几次的话，就可能会考虑一些非洲南边。
对，已经替下次旅程规划好了一个大致的下一次的行程是吧？
对，就是在地图上开始标了小星星。
开始标个小星星。好的，那我们的 Melody。
非洲在给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它的住宿可能会有不同的级别，如果预算比较低的话，可以选择就是更经济实惠的一些的宾馆。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因为那边还挺适合一些就是3岁以上5岁左右的小朋友，与其去动物园看动物，那不如去草原上看动物，可以选择一些更好的一些酒店，这样吃和住都会更舒服一些。之后我个人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去坦桑尼亚的。
从我的角度给听众朋友的建议，就是 也跟默默有点像吧，就是可以适当放弃一些不是那么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有特色的国家公园，可以那个更多的聚焦在马赛马拉这样的国家公园上。然后从我的个人角度，我还是想再次感谢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照顾，因为本来有个梗就是说我因为就机票什么这些都不是我办的，我在去机场的时候我还是不停地问他们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机票，有没有真的有酒店，这个我到最后一刻都不敢确定。然后总的行程下来感觉就是跟小伙伴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也期待着下一段旅程吧。
好的，在这里我们身边小伙伴都纷纷鼓了个掌，确实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旅行。我相信这一趟狂野的圆梦之旅是我们五个小伙伴飞一般的旅程，不远万里只为了来见你肯尼亚这一片有趣的土地。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动了吗？如果心动的话，距离下一个一二月份预定非洲的行程已经不足半年了，那么赶紧行动起来吧，跟着我们五位小伙伴的足迹去一趟非洲，去一个完成一个非一般的旅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一再会。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